地藏菩萨本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称佛名号品第九。那这一品就进入正中分的最后一个结构段，就是成佛之因。地藏菩萨救度众生，第一步是解决地狱和三恶道的苦，第二步就是要令众生圆成佛果。那怎么样的方法才是圆成佛果的最圣妙的方法呢？这里由地藏菩萨来宣说这一品了。当时地藏菩萨摩诃萨就向佛禀博：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立一事。前面谈到在刀地天宫，佛把佛灭度之后，阿逸多菩萨降诞以前这个阶段的众生嘱托给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就体会释迦牟尼佛在天宫刀地会上辅助 之心，他就在思维怎么样才能真正利益这段时间的众生的方法，怎么样的方法才能利益众生。这从地藏菩萨自己的历程来看，他自己就是在念佛法门当中得到极大利益的人。前面我们谈到地藏菩萨是个因地的发愿，其中你看他在做婆罗门女和光目女的这两个公案当中，都是由于念佛得到了大利益。那这样他在思维未来的众生怎么样的解脱，怎么样能够圆成佛果。地藏菩萨在所有的方法当中，对我等在轮回当中的众生择决了一个念佛法门，深知为念佛法门对未来世的众生有大的利益，所以在这个法会要唯愿世尊听我说之。就是这个法门由地藏菩萨来说，希望释迦牟尼佛来印证。佛听了地藏菩萨这样的一个禀告，就允许他说而且敦促他快速说。佛就说：汝今日在刀地会上欲信大慈悲，就把未来世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演说不可思议的法门之事。今正是时，今正是时，就是指佛我也即将要灭度了，你这时候宣说恰到时机，唯当书说，希望快速的宣说出来，勿急涅槃。就是我马上就要涅槃了，在涅槃之前要令奴能够更早的完善圆满你度罪苦众生的大愿，这样呢我也就不会有忧虑了。对于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些众生，你给这些众生宣说了一个念佛的深妙法门，我也就得到宽慰了。这说明佛也许可赞叹他演立一世将念佛法门和盘托出的心意。 好，那地藏菩萨就开始正面宣说了，就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一尊佛出世，号无边身。啊，下面他是列出了十尊佛的名号以及文明主得到利益。那这十尊佛都是地藏菩萨累劫以来他亲自经历过的、供养过的啊，这样的一些诸佛。那无边身如来，如来的名号或者从他自己的功德建立，或者由他的相好光明建立，或者由他度众生的方法建立啊。这里无边身如来是从佛自证的功德来建立名号啊，这个就是这尊佛所证到的法身无有边际，有法身所显现的报身、应化身也无有边际，就称为无边身如来。如果有男子女人闻信这尊佛的名号，哪怕暂时生一念的恭敬心，就能得到超越四十劫生死轮回的重罪，这是原教的信心呢。啊，有时候一听好像，哎，只要暂生恭敬就能得这么大的利益，这有可能吗？这要深信，在心佛众生等无差别的心体当中，啊，一尊佛号巨大的功德就能转我们很长时间的罪孽。全是佛功德为智功德，他就有这么一个功德。而你文明展身恭敬都能得这么大的利益，何况你亲自来塑化这尊佛的形象，来对这尊佛供养赞叹，那这样的人所获得福德就无量无边了。好，第二尊佛又追溯到过去恒河沙劫有一尊佛出心啊，这出心一事都是难遭难遇哟，如幽昙花，昙花一现呢啊。那众生能遇到佛，这尊佛的名号叫宝性如来，这是从他的自信的功德来说，妙真如性就像珍宝啊，说明他彰显自信的功德。宝性如来，如果有男子女人闻信这尊佛的名号，一弹之情也是非常短的时间，能够发自诚心啊，皈依这尊佛，那么这样的一个啊，皈依者于无上道，无上道就是大乘的佛果呀，佛道啊，就永不退转，就一定能成佛的。第三尊佛也是在过去无量劫以前有一尊佛叫波头摩圣如来。如果有男子女人闻这尊佛的名号，利于耳根。利益耳根就是你在耳根当中听到这尊佛的名号，那这个人呢就能够一千次的往返生于六欲天中啊，享受天堂的快乐。你这个一粒耳根都能够有这么大的功德，更何况如果这个男子女人能够以至诚心称念这尊佛的名号，那就功德就无法言表了。第四尊佛也是过去不可说阿僧祇劫，也是无量久远了，有一尊佛出现于世，佛的名号叫狮子猴如来。一看他就有大的勇猛之力，能够摧服一切外道邪见的啊。 如果有男子女人闻信这尊佛的名号，一念皈依，也谈你在一念当中皈依这尊佛，那这样的皈依者就能遇到，就未来能遇到无量诸佛跟他摩顶受记，受成佛之记。也就这尊佛狮子猴佛的功德也很大，你只要闻信皈依，最终决定成佛。第五尊也是过去有佛出世，号拘留孙佛。拘留孙佛，这是我们贤劫的千佛的第一尊。这尊佛出行一世是在人寿平均60000岁的时候，人均20000岁的时候就是迦叶佛，人均100岁的时候就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是贤劫的第四尊佛，拘留孙佛是贤劫的第一尊佛。能够闻到这尊佛的佛名，以至诚心瞻仰顶礼，再加上称扬赞叹，那这样的人，像称扬赞叹的者呢，就在贤劫千佛会上，就是在未来这个贤劫一千佛次第示现作佛的时候，这个曾经在拘留生佛的名号种过善根的人，他都能够做大梵王，大梵天王。那大梵天王，我们知道每一尊佛出现于世，常常由大梵天王来勤转法轮的，他由这勤转法轮呢，这就是请佛住世，勤转法轮，这是行普贤十大愿王的两大愿王，所以功德甚深，他就能得贤劫千佛所受的上妙之际，受成佛之际。好，现在谈第六尊佛，又于过去有佛出世，号毗婆尸佛。毗婆尸佛属于庄严劫啊，我们是贤劫在我们这之前叫庄严劫，在我们之后属于心绪劫。庄严劫也有1000尊佛示现，这毗婆尸佛是庄严劫的第998尊佛。我们常常讲七佛呀，七佛是以毗婆尸佛作为第一。那七佛为什么会摆在一起呢？这七佛正好就是100小劫的时间，佛已经断一些烦恼，再用100小劫来修32相、80随心好，而且这100小劫是五不还天，就是五净聚天人都能够经历到的，所以他就会五不还天的人就常常就会从毗婆尸佛开始，就七佛以来那这尊佛如果有男子女人闻这尊佛的名号，就永远不会堕到三恶道，就能升到人天，受圣妙五欲的快乐。好，第七尊佛也是过去，这又追溯到久远，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一尊佛出世，号宝胜如来。如果有男子女人闻到宝胜如来的名号，毕竟就绝对不会堕到恶道，长生常在天上受圣妙乐。如果我们有常常放生的信众，对这个宝胜如来就比较熟悉了。这是说有一个长者子在干涸水里面救一万条鱼然后为他称念这个宝胜如来的名号，这10000条鱼都升到了刀地天。第八尊佛就是也是过去有一尊佛出世，号宝相如来， 说明这尊佛具有微妙的相好庄严。如果有男子女人闻到这尊佛的名号，生恭敬心，那这样的人不久就能得阿罗汉果。就是闻这个名号，就有着很大的断见思惑的这种力量。断见思惑，证人我空，就是阿罗汉果。第九尊佛也是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一尊佛出世，号袈裟床如来。袈裟就是出家人穿的法服，又称为福田衣，也是佛法的床像。那么袈裟床如来呢，如果有男子女人闻到这尊佛的名号，就能够超100大劫的生死之罪。就光闻名100大劫的生死轮回的罪障都能够消除。第十尊就是过去有一尊佛出世，号大通山王如来。这个名号建立，说明也是从他自证的功德建立。大通就是对世间和出世间一切法都通达，无不通达，就叫大通。而且他的智慧就像山王一样的崇高。如果有男子女人闻到这尊佛的名号，这样的人就能遇恒河沙的佛为他讲经说法。这个功德各有不同，都是依每尊佛的愿力和众生的接受这个愿力的因缘来决定。而遇到这尊佛，他就每一世都能遇到佛出世，遇到的数量像恒河的沙子那么多。当一个修行人每世都能遇到佛的话，那每一世都有修行上的增进，那就必定能成就无上菩提。地藏菩萨介绍的这四尊佛之后，又总的来概述，又于过去劫有净月佛，说明这尊佛他就容貌像清净的圆满的月亮，山王佛、至圣佛、净明王佛、至成就佛、无上佛、妙身佛、满月佛、约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说佛。你看这些佛的名号，我们消归自信呢，也是我等众生本具的性德的美称，借助着已经示现成佛的这种果觉上的功能，能够引发彰显我等众生本具的如来藏性，所以他的功德就很大。那这个地藏菩萨在成典劫以来就已经供养尘世这些诸佛，知道这些诸佛的功德，就在这个刀地会上概列着宣说。其目的呢，就是要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无论是天还是人，无论是男女老少，对于上面这些佛的名号，但只要念的其中一佛的名号，都有无量的功德。更何况这么多的名号你都称念，那功德更是不可思议。如果这些称念佛号的众生，无论他在生的时候还是临终的时候，自然自得大地，自得大地是法尔自然的，他就能得到大的第一。大的第一对于一个我等这个造恶的众生来说，最重要的不会堕到三恶道里面去。 如果我们按照自身的业力的因果的法则，业力的牵引，一定要下三恶道。但由于我们生前或者临终称念佛号，就不会堕到三恶道，要靠佛力。对这一点，有的人可能会怀疑，那佛教都是讲因果呀，自作自受啊，那你造了孽，你怎么就不下三恶道呢？那因果又怎么说得通呢？啊，当时有一位国王对这个称念佛号就不下三恶道，就能够升到天上或者升到净土，他深表怀疑，曾经问过一位那仙比丘。那仙比丘是一个示现阿罗汉果的一位比丘。那仙比丘曾经就回答：你有100颗大石头，如果放在水里，它会不会沉呢？那国王说：一定会沉下去哦，沉到水里。但那仙比丘说：如果把这100块石头放在一条大船上，它会不会沉呢？那国王说：那不会沉到水底去啊。是啊，那称念佛号亦复如是。你不称念佛号，你的业力孽障就像这个石头，你放在水里一定要沉下去的，这就等于下三恶道。但由于你称念佛号，佛号就类似于这条船，你的孽力的石头放在船上，它就不会沉下去，所以它就不会堕到三恶道。哎，这么一比喻，这个国王也有点相信了啊，是船的力量，是佛的名号的功德，所以对我等众生佛号、佛的愿力，对我们何等的重要！我们非常需要这条船。地藏菩萨无量劫以来对我等阎佛的众生的那种业力习性、刚强的情况了如指掌啊！所以在这个最后谈利益众生之事，就要把这个转死回生的急救药方赶紧宣说出来。如果有临命中人，这个家中眷属乃至家里有一个人为这个病人高声念一佛名，念一尊佛的名，那这样命中人就能除5无间的罪孽，他就不会下无间地狱了。中小的孽报，那就当下消灭。这5无间罪虽能是极重，你到了5无间地狱，动筋一劫都难以出来，但就养成临命终时他人为他称念佛名，那这个5无间的罪也渐渐的能够消灭。5无间罪由于太大了，不是当下消灭，中小的罪孽可以消灭。好，他人去称念都有这个功德，更何况众生自己称念，那称念佛号所获得的福德就无量了，也能灭无量的罪了。所以这里谈念佛法门，我们会想，哎，念了很多佛号，怎么没有念阿弥陀佛名号啊？啊，那这里我们要有原教的理解。由于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千经万论都在宣说，那在地藏经里面呢，由于地藏菩萨也了解很多佛号，介绍了一些，也是应众不同众生的根基来施设佛号。但从原教来看，阿弥陀佛的名号叫万德洪名，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所以念阿弥陀佛一佛的名号 就等于念所有佛的名号。所以就现在我们众生来说，由于常常熏习的是阿弥陀佛的名号，你就直接念阿弥陀佛名号就可以了。现在看较量布施功德原品第十，这也是地藏菩萨要给我们介绍成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就是谈布施波罗蜜问题。布施有甚深的功德，它是铸成成佛之甚缘，但布施的功德又随着布施者的发心和他的对境有种种差异，这里就需要去审定考量比较布施的功德。从这个考量比较当中，特别要注重发心，你什么心态。在菩萨的六度里面，布施是摆在第一。我们与生俱来由于身见我执，自然的他就会贪吝，别人的东西想占为自由，自己的东西舍不得给别人，这种贪吝之心就心量非常的狭隘，你让他去修任何善法都没有办法，因为他都是自私自利的。那修菩萨道恰好是利他的，是建立慈悲利他的心，他的理念是自他不二的，所以一定要通过布施。这布施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微布施，这个三种布施可以设六度。财布施就是你一切的资生用具，钱财、衣服、房舍，要毫不吝惜的、欢欢喜喜的，而且尊重他人的去布施。所以这个财布施就能设六度的第一个布施。那无微布施，我们谈无微布施就是像观世音菩萨这样的，你在山里和恐怖的地方念着观音菩萨名号，心里就很安定，不害怕。为什么？是于这句名号具有让众生无所畏惧的功德在里面。哎，那这个有这个无微的功德，是由他累劫以来为众生做无微的布施。那无微布施，比如他就包含着持戒和忍辱，他就包含着无微在里面。比如说你持五戒，你持不杀生戒，你就让一切众生在我们这里不会害怕，我不会杀你啊。你奉行不偷盗戒，一切众生的财物在我们这里得安全感。所以你持五戒就等于五种大布施，布施他的无畏。再就是忍怒波罗蜜，无论别人怎么打你、骂你、诽谤你，你都不能生嗔恨心，你都不能去报仇。哎，那一切众生在你这里就不会有怨恨呢，你都给他消化掉了。再就是法布施。法布施就是你无论是了解世间的知识、技能、学问，还是处世间的佛法，如果有人向我们起法，要无条件的、不定法的要宣说。所以这个法布施呢，就能够开发智慧。你越定法的人，你就越愚痴。你越是无条件的把自己知道的告诉众生，他就越能开发智慧，因为你通过你说法，你让对方有智慧了，他人有智慧，自他不忘，自他自患，就会反弹过来让你也有智慧。你令法让人家愚痴，反弹过来你也愚痴， 唯有佛才能说这些法要。所以这个法布施可以施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这三度。谈一个布施就包含着六度，修六度就是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正因。所以地藏菩萨就在这里要宣说布施的功德。那在世间当中，一个好要布施的人，他就能得大众的爱敬，他处在大众当中就无所畏惧。由于他有布施的功德，临终的时候他也非常的心安，以种种财物积累了甚深的福田，近则是得人天福报，远则可以打开大乘涅槃之门，所以这个六度以布施就是檀波罗蜜为出门，就含示着其他的五度，所以布施就是助开佛道的因缘，所以这就谈布施功德缘的问题。使地藏菩萨又养成佛的威神之力，从座位上起来请法，这是地藏菩萨向佛请法了。因为谈布施的功德的大小，这些都是出于佛的金口所宣，大家的信仰心会大一点啊。胡跪合掌向佛言：世尊，我观六道众生较量布施，就是在他六道众生有些修善的众生，他也布施，比如说同样布施同等的东西，布施同等的对境，但是他的功德有轻有重，有的是一生受福报，有的是十生还有他的福报，有的是百生千生还在受大的福报利益，那这种差别性是怎么来的？所以地藏菩萨说，我是有怀疑我是看不清楚这差别性在什么地方。从现象看上都在布施，为什么这个功德有这么大的差异说这个差异就谈到动机问题了。你是什么心态布施？一般我们一谈布施，有清净施，有不净施有的人布施，他不净施或者为了炫耀自己很富有像土豪般的拿着一卡车钱就在那里分了以后要登报纸还有的是赌气他能够布施，我也比他更高还有的为了虚荣心还有的是为了我先这个虚情假意，这个以后得更大的好处，有种买卖的心去布施这个包括法布施也是这个样子，为了自己的知名度，为了虚荣心，为了赚钱去讲法，这些都叫不净施。那清净施是什么？就是要出于慈悲心，出于平等心，而且无所不求报的心，最后是三轮体空的心，这叫清净心。你的心态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一句成语叫觉来之时饥荒的年代你也在布施那个饮食给逃荒的人，但是你很这个布施的人很傲慢，觉就是喂给你吃的就是居高临下这个很傲慢的样子。那就有一个饥荒的人，他一看这样他就不吃，我就是为就是坚持不吃觉来之食，我才这个样子，宁可饿死也不吃。为什么？因为你的布施没有谦下的心，没有平等的心，你太傲慢了 所以这个还有一些布施，他开始很发心去布施，中途又舍不得又后悔，哦，你布施出去又后悔，那你看这个以后的果报又不一样喽，啊，或者他开始是有点舍不得，一布施出去，哎，他很欢喜，哎，他又有不一样喽，哎，他跟这个心态有密切的关系，所以结果完全不一样。舍利弗拿了一钵饭供养佛，这个佛就转手把这钵饭布施给了一条狗，然后就问，啊，你供养佛的功德大，还是我布施给这条狗的功德大？啊，但舍利弗是很有智慧，马上回答，佛布施狗的功德大。为什么呢？因为布施有对境，就是福田是什么，这是一种较量。还有一种是能布施的心是什么，啊，能和属，但佛法是讲心法的。从你的对境来看，那供养佛那肯定功德很大，狗都好像差距太大啊。但是实际上是要讲布施的心的。一般的人供养佛这个心他容易发出来啊，但是去供养一条狗的心他不一定发出来啊。供养一只狗只是要慈悲心平等心，那这个心上来他比那个恭敬佛的那个心更难发出来，就更可贵，就功德更大，所以布施狗的功德大。当地藏菩萨为愿世尊说之，当时佛就告啊，这个地藏菩萨，我在今日刀地会天公会上为一切众会说阎佛提布施较量功德的轻重啊，汝等应当谛听，勿为汝说。啊，地藏菩萨代表大众，其实地藏菩萨早已知道，只是为我等众生来起问而已，一个发起的因缘。佛就告地藏菩萨，首先谈布施的啊，能施之主，从能施来看，谈布施给卑劣六根残缺人的福报。在南阎佛提，如果有一些大人物福报大的，像国王、宰相、大臣、大副长者、大刹帝、大婆罗门，就是这个国家的啊精英阶层了、啊、如果这些人他也是多生多劫修福报过来的，也是曾经修布施过来才得到这样的社会上的尊贵的地位的，而就希望这些人继续要修布施。如果这些人他遇到最下贫穷，乃至农残阴哑痴聋痴无目，如是种种不完具者，就是说这些布施的对境，一般讲有悲田有敬田，敬田就是对父母对圣人的恭敬心去布施，悲田就是对最贫穷无告的人布施。其实佛就更强调这一点啊，就是属施的是悲田，是这个社会上最贫穷的人，乃至六根不具的人，哑巴聋子啊，这个驼背啊，这些人是真是生存都是没有能力的。那这个大国王等就是要对这些人要做布施，而且在布施的时候你不能具傲慢心，要有大慈悲心啊。这些啊最贫穷的人，六根不具的人，你同情是建立在什么情况？他就是我的同胞兄弟，他跟我是同体的，这些众生这样的苦难就等于自己的苦难，他这种 由衷的发出这种慈悲心，然后他的心是非常谦下，不是高高在上的，要尊重被布施者，要有平等心啊，要含着亲切的笑容，要亲自给他去布施啊，这个都拿着饭也要不能举案齐眉，也要端的比较高的啊，这个赠送给这些下贱之人。华严经讲那些大菩萨示现国王，他是怎么布施的？那些贫穷下贱六根不具的人到这里，他开无遮大会，无遮就是平等，不管什么人来全都布施，全都布施完。穷人从远地来，这个国王是跪在那里布施的，跪在那里迎接。我们可能是一看都惊呆了，这就是他的具有大慈悲心的人，下心含笑尊重一些众生的人，他才法尔自然的就能做出来。我们业力凡夫，心有分别啊，觉得自己多有几个钱，看到穷人好像就很傲慢啊，那都是这种心都是没有，即便你布施出去功德都很少。那这国王大臣亲手遍布施，平等的布施，他不能看我看着谁顺眼我就多给你一点，看着不顺眼你给我靠边站，都不能这样，平等啊。如果万一自己法务繁忙，你派人去布施，你的要非常柔软的，要这个安慰，要说清楚你不能亲自来的原因，让这些贫穷的人知道国王真的是今天有重大的国事活动来不了，而不是说你故意不去。那一般的贫穷下贱的人，如果国王亲自给他一个东西，那这个穷人是内心欢喜呀，他会欢喜很长时间呢。就像好像我们大陆那边原来很崇拜伟大领袖，这伟大领袖跟他握个手啊，他都不肯洗手啊，他要保持多长时间呢？我不能洗手吧？那其他人都很羡慕，都纷纷跟他握手啊。曾经伟大领袖跟你握过手啊，他有神圣感呐、他自豪得很呐、所以这种心态你的体会，他这个接触不到这些大人物啊，接触过一次不得了，是他一生当中最辉煌的时刻啊。所以你觉得你就要这样的心态。那你这样，这个国王如果以这样的心态去布施，那你就等就超胜你布施一百条恒河沙子那么多的佛的功德。你看对劲，你好像布施摆恒河沙这么多佛的功德，那不得了的大。实际上你布施这贫穷下贱的人的，你用这种慈悲心下心含笑去布施，超过布施摆恒河沙诸佛的功德之力。布施的心态摆在第一，布施的对劲放在第二，这样去较量他的轻和重啊。其实这也是教我们一种佛法的思考方式和未来注视的方式。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超胜布施供养诸佛的功德呢？这是由于这个国王大臣等是对这个最贫贱的这个人以及六根不具的人，他发的是大慈心呐、这个大慈心就不得了啊，这个心他的功德大呀，所以他布施的福利就有这样的果报，他在百千生中常得七宝具足，一出生他自然就有七宝具足，何况一般的生存的资生用具，那是很轻易的就能获得。一个社会的上流阶层能够对最贫穷的那个阶层常常去布施， 还能保持一种社会的稳定安详。因为在我们这个只要是众生涅槃的世界，它每个人的涅槃不一样，自然它就有贫富贵贱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因果法则决定的，这不是靠暴力革命去打平的，打平最后也是该贫穷的就是贫穷，该富裕的就是富裕。所以怎么样保持社会的稳定，实际上你就要让这个富贵阶层去布施，然后这个贫穷阶层得到富人的布施，他生活能够活得下去。然后同时对贫穷的阶层，你要告诉他你贫穷的原因是什么，是你没有修到善因，是你多生多劫没有去布施。人家能够成为大富贵大这个社会高层，是他修了福音。你不能去妒忌他，不能去怨恨他，不能去暴力革命，而是要尊重他。所以两个阶层都要去教化啊，这样教化，那你看，那富贵阶层去常常布施，贫穷阶层他的怨气也消弭，他也能够安守本分。为了改变自己命运，他自己要去修布施，这个社会就良性发展了。如果不是这样相互仇恨的话，仇富的话，那就这个社会很麻烦。你看，自历史以来，就是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借助着这个阶层的贫穷的差异，就鼓动贫穷阶层起了造反，起了揭竿而起，然后整个社会就非常动荡。而实际上，一个能布施的人，不仅对社会稳定有好处，对他自己也有莫大的好处。贫穷的人得到他布施利益的时候，当下他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他真的有点飘飘欲仙的感觉了。这时候他身心处在非常光明健康的状态，所以布施别人首先自己得利益了。原来说美国一个小镇，他就出现一个事情，这小镇都住了很多富人，那常常有富人的地方就有乞丐乞讨，而富人就会给他，所以形成一个默契啊，富人路过的地方有很多乞丐啊，富人反正给他布施一点心情愉快，就那过了若干时候。说有一次这个市里面市长换了，这个市长觉得乞丐太多了，他就想方设法通过了一个法案要把这些乞丐驱赶出去，结果竟然通过了，通过了，那这个就把这些乞丐赶走了。赶走了好像似乎市面上干净一点这个整洁一点。但是这个镇里面的一个牧师发现了一个问题，发现怎么星期六就是星期天来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他就找原因，怎么做礼拜的人少啊？因为这个他那区都是富人区了，他就通过种种调研发现了一个原因，这些富人生病的人多，高血压、心脏病、什么肥胖病，他就想生病，为什么这段时间生病？原来为什么不生病呢？他就找这些富人生病的原因，结果七找八找，他也很敬业，终于找了个原因，原来这些乞丐没有了，让这些富人没有布施的对象了，心情不愉快了，比较郁闷了。找到这个原因，他就想方设法就把那个法案给他取消费了很大劲，说服了很多的议员，最后终于的把那个法案修改，允许乞丐过来。这个法案一修改，这些 牧师带着这些妇人浩浩荡荡的把这些乞丐请过来，像请凯旋的英雄一样的请过来。所以这个乞丐的存在他还有好处啊，没有这些乞丐，这些妇人还生病呢。这就是你想想这里同体的关系啊，啊，所以这些布施确实是对社会、对个人、对自己的心量的打开、对智慧的开发，乃至以后成就佛果，都有无上的价值。好，这是谈第一个布施福。第二呢，就是这是对悲田，下面就对净田的布施。佛就告地藏，如果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也是这些社会显贵人士，如果遇到佛的塔寺、佛塔寺院，或者佛的形象，乃至菩萨、声闻、辟支佛的像啊，他能够亲自的去供养、去布施，那这样的国王他就能够三劫三小劫啊，能够到天上做刀地天王，受刀地天的圣妙的五欲的快乐，这是他做这个事情法尔自然的一个果报。但这里注意了，这里如果你能够善巧的回向，这个福报就能放大，若能以此布施福利回向法界，回向很重要，回就是回转，向就是取向。所以你看普贤横愿品讲三种回向，回向众生，回向菩提，回向实际，实际上这三种回向都是法界的范围，就不是为你自己，而是为了一个更为超越性的，我把我的福德我自己不想用，我要布施给法界众生，你心量不打得更开吗？所以说你心量打开，你的福报也放大了。但是我们常常就是自私自利嘛，我好不容易修到点福德，我舍不得给别人呢、啊，那你舍不得，你就是福报小一点，你能够舍得，那你放大的很大了。啊，所以你能回向法界，那这些大国王所住的那种布施塔庙佛像的功德，就在十中劫，原来是三小劫做道地天王，你一放大一回向，十中劫你能做大梵天王。你看，你这个你不回向就是欲界的第二天的天王，而且时间很短，三小劫。你一回向，你可以做色界天的天王，那提得多高，而且时间是十中劫。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回向的重要性，这也是较量功德大小的一个重要的要素。下面再谈布施残缺修补残缺金像的福报。佛就告地藏，若未来世有诸国王至婆罗门，也是这些社会显贵人士，如果遇到仙佛塔庙，仙佛就是指已经灭度了的佛，他的塔供舍利的塔，还有他的寺院，以及就是这指相法和末法之时期，有经典有佛像，但时间久远，或甚至也可能碰到些国王灭佛的这样的法难，使这些佛像经书都毁坏了破落了。这时候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能发心修补这些经典佛像，那修补做这个事，或者是国王婆罗门等亲自去经营操办，或者劝他人，比如建个庙国王说我们要应该建一个庙啊，建个庙自己发起捐多少，然后这些百官国王大臣们都跟着捐，他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佛缘 啊，所以劝他人乃至百千人等来布施啊、金像啊、建庙结缘的话，那这样的福报，这个国王等呢，就百千生就能做转轮圣王。跟着这个国王一起布施的百千生可以做小国王，啊，都提升了一格了。原来是做成大臣的，以后他可以做小国王；原来做国王的可以做转轮圣王。那转轮圣王，如果是金轮王，可以统治啊四大部洲啊，啊，自然的就有那种啊飞马。有飞碟啊，运行一天可以巡视四大部洲，啊，那他的那个这个飞车，大海自然大海水自然就会缩小，它的疆域面非常拓宽的很大，大海自然的显出一条宽阔的道路，他到四大部洲去巡视。好，这里又谈到回向问题。如果对这些修塔、修庙、修补金像，能够发回向心，就是回事向礼呀、回向成就佛道啊，啊这些回向，那这个国王乃至于跟他一起来布施的大臣们，最后都能成就佛国。这一回向，那就放大的不可思议的程度，能够以这样的人天的有漏的福报，经过你的菩提心的回向，最后都能成佛。下面又谈到这些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他就对那些衰老的人、生病的人以及生产妇女，这些都是需要帮助的，也是痛苦无告的。如果能够在一念间有大慈心，对这些人布施医药、饮食、卧具，使他们得到安乐，就能得什么果报呢？数得福利最不思议、最不可思议，在一百小劫当中就常为净居天主，在二百小劫当中常为六欲天主，在毕竟成佛，就是在最终你成佛的时候，你这种布施的福报才用尽，永远不会堕到三恶道，乃至百千生中耳根都闻不到苦难的音声，连苦的音声都闻不到，更何况去真实的去遭受这个痛苦呢？这都没有啊。所以就啊，有一个总结，佛就告地藏，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做这样的布施，所获得的福德无量。好，这是在如果能够把这些福德再能够回向啊，就是回向真如了，回向法界了。如果你回向法界，就好像你的这个水进入大海了，那就不管你的水多和少的问题，就不问你布施有多少问题，都能成佛。你成佛的果报都能得到，更何况得到啊刀立天、大梵天王、转轮圣王的果报，那就更容易得到了。啊，所以最后佛就告斥普劝，啊，这个让地藏菩萨普劝一切众生当如是学，要如是的存心去布施。尤其注重回向，前面是谈国王大臣这些社会上流阶层的布施，但要知道布施是一切人都能布施的，就是一般的人、老百姓，他也可以布施，随分随地布施，你就是没有钱，其实你也能布施， 啊，你对人家布施的人随喜赞叹，跟他跑跑腿，你也有功德。你一定要有这个布施的心啊。你看我们这个新加坡居士里很多居士不错哦，他就常常来做义工，把自己工作放下，这就在做布施啊，布施自己的时间、精力、经验啊，这个啊不计报酬，这就在修福德啊。所以这个啊，佛就告一般人怎么布施呢？啊，就未来世中，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就要注意，你布施这个福田也得考量。你如果在这个佛法中，就是在三宝的这种净田里面来种，哪怕微小的善根，哪怕是一根头发啊，一滴沙啊，一微尘的这样的布施，那所受的福报也是不可比喻的。这就是说佛法就是大海，你这个修的一点布施就像一滴水，你这滴水到了大海里面，你这滴水永远不会干涸，你这滴水就拥有了整个大海的这种信息，哎，所以它的功德就很大。佛就告地藏未来世中，这个未来世都是指佛灭度之后啊，我们现在这个是就属于佛当时讲道地天宫讲的未来世，就是指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到佛的形象、菩萨形象、辟支佛形象、转轮圣王形象，布施供养，你看这是在佛法中啊，你求福报，你是这是这些佛菩萨的形象，你要布施。如果造佛像，你有能力随分随地的参与，啊，造完佛像你要去供养啊，香花灯床幔去供养，哎，就能得无量福，你就能够啊在人天道受圣妙五欲的快乐。这是由于你布施供养佛像，自然感得的人天福报。但是当下你得要有佛法的精神，若然回向法界。他为什么用若然？一般的人不懂佛法，他就是我就是随着我的善良的心，我做了这些布施，他自然就感得一个善果。但是有智慧的人就会有一个回向，你一回向，那效果就是几何级的增上，是吧？如果能把你做的这个布施供养的功德回向法界，回向法界就是要把它向上提，那这样的人福利就不可为喻，就是他功德就很大了，是一切语言比喻都难以说清楚的了。所以一定要谈回向问题。再就是布施供养大乘经典的福报啊，未来世中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遇大乘经典，这里要注意啊，大乘经典它是稀有难得的法宝，像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金刚经，尤其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这都属于大乘经典。这大乘经典指点一切众生本具的如来藏性，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中道了义，净土的情怀啊。所以众生闻到大乘经典，立到耳根，闻到本师，就是金刚种子就播种下去，这金刚种子终有一天要开花结果。今生如果能以大乘经典修学，今生就能解脱，今生没有这个因缘，未来世也能得解脱。这就法华经讲的，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你散乱心念句南无佛，你都决定成佛呀。这是大乘经典告诉我们的 真实的圆顿的法义。所以这个大乘经典如果听闻到一句一偈能够发音重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因为大乘经住在这个世间就是给众生出离轮回的一个智慧的灯塔，所以你能布施供养这个大乘经典就能得大的果报啊，无量无边啊。如果再把这个布施供养赞叹大乘经典的功德回向法界，那这个福报就没有办法说清楚了啊，一切比喻都说不清楚啊。所以这都是在敬虔当中去那个啊去做啊，包括我们流通大乘经典啊，古代可能是抄写，现在印刷术发达，我们就可以印经去。现在又是一个啊高科技的时代，网络、微信啊各方面，你可以利用这些新的传播的啊技术来传播大乘的经典，都有它的甚深的福报。好，其次就谈到修理经典啊。佛告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塔寺大乘经典，如果是新建的寺院新出的大乘经典，你就去布施供养啊，展礼赞叹恭敬合掌。好，这里尤其谈到如果遇到旧的古旧的，它已经残缺了毁坏了啊，这个这时候对这毁坏的经书你得要细心的去修补好，修补好了再去流通。如果是原来是刻板的，那些板残缺了，你怎么把这个板给它搞全，该重开的重刻，做这个事情也还需要一些资金了啊。这些资金或者你自己有能力独自发心，或者自己能力还不够大，你就找一批人共同来发心，来把这个毁坏了的经典版啊版面都把它修理好来流通。那这样做的人自己和他人都能得到很大的福报，三十生中就能够做小国王啊。你这个你现在是平头百姓一个啊，从来没有当过官，如果你做点这个事，你不仅当一般的官了，不仅当部级干部，乃是当小国王了啊。这是指参与的人做小国王。如果那个发起的人禅约之人就是发起者啊，谈就是布施的是意思，约呢就是约度，就是超越轮回的意思。你只要去布施就能超越轮回，或者对治千贪的烦恼，一般对布施者就叫檀悦。这檀悦之人他就能做转轮圣王，这转轮圣王以后他又用他的十善业道的十善法来教化诸小国王。佛又告诉这个地藏菩萨，特别谈到回向法界的功德。我们看经典有些重要的叫关键词啊，回向法界，不断的在谈这个问题。如果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属众善根啊，佛法中属那个就是照相啊印经啊修补啊，这些都是佛法中属众善根啊，就是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张礼经典，乃至于一毛一尘一沙一滴的功德。比如你在寺院啊供一盏灯，献一朵花，供一杯水啊，磕一个头啊，就是这样的功德。哎，这些自然都有甚深的人天福报。但是佛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些善事但能回向法界，那做这个善事的人的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就是他一下子放得很大。你做的是 善因很小，但是你却竟然百千生中受甚深微妙的快乐。为什么？就是很小的善事，你以回向法界的心做了回向。好，这里比较，如果你做这些善事只是回向自己家亲眷属，或者就回向自己得利益，这就类似于哎呀，我好不容易辛辛苦苦做点善事，我舍不得回向给别人，我要留给自己啊。你留给自己也可以，但这里有个比较啊，你留给自己，你这个善事之果能够三世三生受快乐，那也不错呀。我显个灯，做个灯，我三世得快乐，这也叫舍一得万报啊。好像我买的一个很好的股票，我花了1块钱买的一个股，结果得了10000块钱，那当然他也觉得很值了，很高兴了，很意外了。但殊不知，如果他能回向法界，那就不是三生受乐了，那是百千生受上妙乐了。所以你回向法界就不是舍一得万报的问题了，那就是舍一啊得不可思议的福报的问题了。所以回向法界它就是不可思议的放大。所以最后佛就告地藏菩萨布施因缘，就前面讲的这些国王大臣的豪贵阶层、上流阶层的布施，以及后面讲的一般的老百姓的布施啊，他的因缘果报啊，这个他的发心啊的大小啊，心态的情况，对境的福田的肥沃和贫瘠的程度，尤其是他能不能回向法界这一点啊，就构成了这个布施功德轻重大小的重要原因啊。所以我们看这点，看这品经就能得些启发了。第一，尊一定要修布施；第二，知道我怎么去修布施。现在看地神护法品第十一，这个地神就是我们南阎佛提呀，大地之神。从这品开始就进入流通分了，就是南阎佛提的地神，大地女神啊，地为母啊，为坤啊，所以这个地神监牢地神是一个女神，一切树木花卉赖这个大地来呵护，来生育，包括一切五谷杂粮，这个地大地的力量跟这个收成的是否丰收有极大的关系。所以这个地神称它为监牢地神，很坚固，很牢靠啊。这个监牢就是赞叹这个地神的内在的德性啊。这个监牢地神呢，他在这个法会上就也亲耳聆听到地藏菩萨的累劫的发愿，种种的功德，六道轮回的情况，业力的啊，地狱的情况，所以这些他都听到之后，而且他是很长时间就在南阎佛提，他就对佛说：“世尊，我从昔来，就是往昔以来，瞻视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就在南阎佛提有很多的大菩萨在这里游化嘛，监牢地神都能够去啊亲近呐、啊，供养顶礼呀、啊，他就。”这些大菩萨都有大不可思议的神通智慧，广度众生，菩萨发的慈悲心从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但是每尊菩萨有他不同的愿力。所以这个监牢地神特别赞叹地藏菩萨，就地藏菩萨摩诃萨在跟其他的大菩萨相比，他的誓愿更为深重，大愿王 所以监牢地神从这点来看，他就对地藏菩萨就更崇仰。所以讲地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阎佛地有大因缘，没有大因缘，释迦牟尼佛也不至于把他灭度之后，这些南阎佛的众生嘱托给地藏菩萨呀，这就是大因缘。监牢地神又举出像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弥勒菩萨这些大菩萨也能够化现百千身形，广度六道众生，也是大不可思议，也是令人赞叹。但是这些菩萨他发的愿尚有圆满之日，相比较而言，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罪苦众生，他所发的愿所经过的劫数那是非常久远如百千亿恒河沙这么多的劫数量，还在地狱里面度众生。意思就是说，他地藏菩萨要圆满他的大愿经过的时间更为久远，由于他是把一切众生都度尽成佛他才成佛，他发的是这个愿。意思就是说，一切众生都是比地藏菩萨在前面成佛，他最后一个成佛，所以这样就感得监牢地神的这种护法之心。那怎么护法？首先就护这个供养地藏菩萨的众生。所以他就告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把未来放在前面，主要还是针对我等众生来说。这些未来和现在众生在他所住的地方在南方清洁之地，南方是指光明的地方，这就指地藏菩萨常常是在黑暗的地狱，南方是有光亮的地方，就是清洁地方。如果有众生做龛，做菩萨的龛室，他的材质或者用土来铸、石头来铸、竹木来做龛室，在这龛室里面塑化地藏菩萨的像，乃至于用金或者是金银铜铁的材质来照地藏菩萨的形象，照了之后就来为这尊佛像菩萨像烧香供养、瞻仰、礼拜、赞叹。这个供养人所住的地方就能得十种利益，是哪十种利益呢？第一是土地丰饶，因为监牢地神他就关心土地问题，如果能够做龛室供养地藏菩萨，我会让他的土地很肥沃种什么都能够得大丰收土地丰饶。第二是家宅永安土地丰饶就丰衣足食，家庭就很安宁。第三呢，先王升天，如果这个家庭已经死亡了的祖先还能够借着他供地藏菩萨的这种福德升到天上去第四，现成一寿，就是现在还在阳世的家人能够身体健康长寿。第五呢，他想求什么都能够求得到，属求遂意。第六，无水火灾，不会遇到水灾被淹了，火灾被烧了，远离水火灾。第七，能够这个避开虚耗鬼虚耗辟除，这个虚耗是一个鬼的名称，说这个鬼到了哪个家庭呢，这个家里就会败家你赚了多少钱转眼就不见了就没有了，叫虚耗。如果你供地藏菩萨，你就不会被虚耗鬼把你的家产耗掉， 啊，你这个家里的财产就比较稳固，你的金钱就很有含金量，很金花。八者杜绝噩梦，你睡梦很吉祥，不会做噩梦。第七，出入神父，你离开家庭出外旅行再回来，都有鬼神在保护你。你看看，为什么会有鬼神保护呢？是由于你供的是地藏菩萨，那地藏菩萨的座下无量的鬼神，前面讲多少的鬼王和小鬼王都来拥戴地藏菩萨，所以你供养地藏菩萨就是地藏菩萨的供养人禅约，于是这些鬼神由于对地藏菩萨的崇仰故，也就会保护你这个供养者，这个意思。第十呢是多遇圣因，就是你供养地藏菩萨，你就可能在一生当中会遇到处世间佛法的好因缘啊，这很重要哦。你一生你能不能遇到善知识，能不能有正知正见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遇不到善知识，忽然遇到个邪知邪见的，那你就吃大亏了，就成了魔子魔孙了啊！监牢地神告诉佛：世尊，未来世中及现在世众生，若能在他住的地方能做这样的供养，就是供养地藏菩萨，就能得到这十种利益。好，进一步讲，你能够读地藏经的功德世尊，未来世中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在他所住的地方如果这样来看，你如果家里房子比较多，你专门要找一间房间做佛堂供地藏菩萨。佛堂要注意，要放在比较上位、明亮一点的地方。这是表明对佛菩萨的恭敬。你不能自己住得很好的地方，让佛菩萨放在阳台上，或者放在跟厕所旁边，这个东西都不好。如果这你住的地方有地藏菩萨本愿经，还有地藏菩萨的像，尤其是这个人还能够转读经典，就是常常念地藏经每天都能用花香水来供养地藏菩萨，能这样做，那监牢地神就说，我就会很长的日夜以我本有的神通之力为赴世人。你看监牢地神是这样护法，为赴世人，那就是一切水灾、火灾、盗贼大横小横，一切恶事都会消灭。监牢地神他有力量啊，所以你就会太平无事一些灾难远离你，你也不会横死、横病、横祸横祸就是不应该得的灾祸，无妄之灾一下子就来了，这都众生业力出门就被人被车撞了，坐飞机就失联了，如果供地藏菩萨可能都不会碰到这些。佛就告监牢地神，就赞叹他呀如有大神力其他的神很少有济急的，何以故呢？就我们南阎佛地的土地呀它都是监牢地神所执管的范围，都是要蒙你的保护，乃至大地上的一切树木、花草、石头、稻谷稻麻、竹苇、古美宝贝，都是从大地而有你看这大地给我们的恩德很大呀，包括现在工业化以来你的 汽车、电梯种种，你得要油吧，要能源吧。这个石油可不是也是大地开矿出来的吗？啊，如果离开大地的这些啊富裕，我们的人类都很难生存的。这些都是由于监牢地神的力量。所以当我们大地对我们这么有恩德的时候，其实我们一般都感受不到这种恩德之力，根本概念当中没有监牢地神对我们的恩德。不读佛经，我们没有这个概念。所以我们能吃上这个五谷杂粮啊，能够汽车有油料在跑作啊，有各种金银七宝、铜铁，这都是从大地里面出来的，这里面都有监牢地神的恩德在里面的。所以佛知道这个情况，佛来赞叹监牢地神，而且监牢地神还发愿护法，还常常为众生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利益众生之事。就冲着这一点，你的功德以及你的神通之力就比其他的地神要高出百千倍。所以就鼓励他，如果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地藏菩萨，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但只是以地藏本愿经哪怕其中一件事来修行者，都希望如就是地监牢地神以你本有的神通之力而拥护之，因为很难得。地藏经是大乘原教的经典，茫茫人海有多少人能遇到佛法，有多少人能遇到大乘的佛法，有多少人能遇到地藏本愿经，遇到了又有多少人能够坚信无疑依教奉行，这些层层淘汰就没有多少人了。所以就少啊，稀有难得啊，就难能可贵呀、啊、所以就希望监牢地神你要拥护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不要令一切灾难及不如意事来出现在这个啊善男女身上，就是让这些灾难之事听都听不到，更何况去啊遭受。对这桩事情，就是拥护护念读诵赞叹地藏菩萨的信众的人，不仅仅是监牢地神。所以就告诉他，不是你，唯独你来护持这样的啊信众，而且还有刀地天、大梵天以及他们的天人眷属，就诸天眷属也都在拥护这个供养诵经的人。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供养地藏菩萨读地藏本愿经的人能够得到这些十凡诸天的拥护呢？其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这个善男子善女人能够瞻仰顶礼地藏菩萨的形象，以及能够转读这部经典的原因。因为在刀地会上，这些刀地天、大梵天对地藏菩萨的累劫的大愿由衷的称扬赞叹，发了愿要护地藏菩萨法的。地藏菩萨承担着这么大的使命，也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所以这些十凡附士都要配合地藏菩萨一起来完成啊这个啊佛灭度之后难言佛提罪苦众生的解脱之事啊。于是这些六道众生能够 供养地藏菩萨，斩礼地藏菩萨，读地藏菩萨本愿经，那就自然的就能够脱离三恶道的苦海。因为前面已经谈到了地藏菩萨的威神力量，你只要瞻仰称名供养说相，你就不会下三恶道，哪怕你也下三恶道的业也不会去。这就是地藏菩萨的威神力量，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坚信不疑。佛是苦口婆心地谈这个问题，所以能够供养顶礼地藏菩萨的人，他就自然地出离三恶道的苦海。从三恶道出来，他在 人天道又继续得地藏菩萨来加持，能够深信因果，能够修行佛法啊，能够称念佛的名号。所以你看地藏菩萨说来说去，最终利益众生还是要靠念佛法门。如果我们善于看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一部弘扬念佛法门的经典。由于能够去称念佛号，求生净土，最终就能证得大乘涅槃的安乐。是由于有这样的佛法上圣妙的利益，就自然感得这些刀地天、大梵天的逐天眷属来做大拥护。那监牢地神的拥护也是这个行列之一啊，对我等啊信仰地藏菩萨的信众就更加了一份保险啊。那我们在这个世间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出世间最后都能出离两种生死的啊苦海，得到大乘涅槃的佛果。好，南无阿弥陀佛。